美国之音，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现在呢在美国东部这里呢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三早上的8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在星期二的时候严厉批评了联邦政府内负责政府雇员档案材料的人事管理局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方面严重失利。之前中国政府属下的网络大军被怀疑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站上呢成功盗窃了至少多达420多万个联邦政府当下和已经退休了的雇员的档案材料。国会众议院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杰森·查菲兹对这一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说是全部的彻底的没有把工作做好。查菲兹议员还表示，联邦人事管理局在处理信息安全方面就如同是把家里的门窗都打开着，然后但愿没有什么人会进来拿东西。他说，这岂不是大错特错。查菲斯议员还要求联邦人事管理局说明为什么在去年接到了警告之后还是没有采取相应的加密等防范措施，以确保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档案信息不被盗窃。星期二，巴基斯坦的军方人员穿过了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向阿富汗的一名士兵伸出了援助之手。外界注意到，这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之前很罕见的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一次具体的合作。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是应阿富汗当局的请求，帮助阿富汗的一名士兵从战场上救下来并且给予治疗的。受伤的这名阿富汗士兵被送到了边界这边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家医院。埃及方面判处被推翻下台的前总统穆尔西还有另外90多人以死刑，引发了国际间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深切关注。潘基文办公室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对在任何情况下动用死刑都持反对的立场。声明还继续说，秘书长担心如此经过大规模审判之后而做出的裁决将对埃及长期稳定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声明还说，潘基文敦促埃及政府应当保证那些被起诉的人能够享有正当的司法程序，而且审判要公正。美国方面则表示对于这一判决深感忧虑，而且将这一轮判决形容为是政治动机使然。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成功占领了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城镇，这一城镇被认为是之前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用来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一个关口。五角大楼星期二表示，塔尔埃卜耶德这一地区目前和仍然处在兵家之争的重地，但是反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接近于将这一边界过境点成功的关闭掉。叙利亚北部最近的战事迫使成千上万个平民百姓穿过边界到土耳其境内寻求安全。与此同时，土耳其境内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难民当中至少有5个人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极端激进分子，并且呢已经被逮捕了。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房地产大亨 Donald Trump 川普星期二呢宣布他也将问鼎白宫。今年60岁的川普说，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严重，需要像他这样成功的人士来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中国深圳的一家服装代工厂再次爆发了工人的维权运动，有近1000名工人都驻扎进了厂区。有报道说，数百名警察赶到了现场，还把13名工人带走了。这次抗议工潮是从6月5号开始的。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省，近年来可以说是抗议工潮 频频发生。对此，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李强说，在信息时代，工人维权的意识逐渐增强。他说，中国政府对抗议工潮的态度仍然是以维稳为目标，而且在劳资矛盾方面，属于体制内的工会组织，就是中国政府批准的这些工会组织，采取的是尽量不表态的方式，而且呢，往往没有在为工人本身撑腰。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空袭也门基地组织，炸死也门分支头目；一家英国报纸说，中国和俄罗斯破解了斯诺登窃取的秘密文件；七一五事件六周年临近之际，新疆当局加紧控制斋月活动；在香港立法会对政改决议案表决之前，警方破获涉嫌制造炸弹的激进团体，逮捕十名香港居民；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宣布竞选2016年的美国总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基地组织星期二说，该组织的副首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负责人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基地组织发表视频声明说，上星期五在也门东南部港口城市姆卡拉发动的空袭炸死了乌哈伊什和其他两人。基地组织任命卡西姆·雷米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新首领。美国官员星期一晚间表示，正在试图证实乌哈伊什是否死亡，但是没有说明此次无人机空袭是否出自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乌哈伊什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的副手，曾一度担任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助手。2009年，乌哈伊什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最危险的一个分支。在乌哈伊什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了几次备受关注的阴谋，包括试图在2009年圣诞节炸毁一架美国航班。今年1月，该组织宣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血腥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悬赏$10,000,000捉拿乌哈伊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种族紧张局势看来危及击败伊斯兰国的努力。伊拉克军队依赖与当地民兵的合作，已把激进的武装分子逐出北方地区，但是在不同的武装族群为从恐怖分子收复失地而战的同时，他们之间也相互冲突，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库尔德人军队准备向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大举进攻之际，成百上千的平民正在逃到土耳其。一名土耳其官员指责库尔德人把阿拉伯人从他们攻占的地区赶走。美国支持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但也发出反对宗派暴力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说，
我们已经就此提出了关切，过去有关此事的报道，我们已经就这些报道向他们表达了关切。
与此同时，在中东的德鲁兹少数民族成员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他们在叙利亚的同胞。努斯拉阵线最近在那里杀害了20名德鲁兹村民。德鲁兹族人塔里夫说，
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里和在黎巴嫩的所有的德鲁兹人我们都很担心，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包括政府军在内的好几个团体在叙利亚抗击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但他们也相互战斗。少数的阿拉维教派成员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得到许多德鲁兹人的支持，支持他跟在叙利亚的反对派和恐怖组织作战。本周早些时候，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 指责土耳其培训和资助在叙利亚的反政府组织。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说，
急需阻止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军队干预和支持恐怖组织，无论通过边界还是参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支持下进行的战斗。
伊拉克和叙利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给抗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恢复该地区稳定增加了难度。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星期一宣布在2016年竞选总统，他是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弟弟，同时也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儿子。杰布·布什正在努力使自己同别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他的总统亲戚有所区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里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杰布·布什登台正式宣布竞选。其宣布竞选的仪式，无论形式还是声势都与众不同，因为他试图同其他候选人划清界限。齐利诺家族是古巴裔移民，他们在用西班牙语唱歌，有的则用西班牙语讲话。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美国下任总统杰布·布什。
杰布·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七年，率先推动学券制以及特许学校，同时减税并缩编政府人员。他表示要推动美国经济成长，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说，
实现4%的增长率，同时创造1900万份新的工作。
布什家族的名字有利于他的竞选筹款，他的父亲老布什和哥哥小布什都是总统。不过由于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不受欢迎，也许留下来的影响是一种诅咒。共和党的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
杰布·布什需要打造的是杰布而非布什第三。
这位最新的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讲英语时夹带西班牙语，他说他在竞选中将推动为全体移民创造机会。他在回答一位移民问题抗议人士的问题时脱稿批评奥巴马总统，
美国的下任总统将通过实质性的移民改革，这样问题将能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
杰布·布什是保守派，但是他支持移民改革，支持建立具有共同核心内容的教育课程。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迪尔说，
杰布·布什必须解释这类投票的内容，同时同希拉里·克林顿一样，杰布·布什必须解释为什么竞选中没有更新鲜的人选和面孔。
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的领先竞选者，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也是总统。面对可能出现的第二个克林顿总统和第三个布什总统，其他的潜在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对这种情况提出质疑。美国之音新闻记者普里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个地方分会的主席被质疑冒充黑人，引发广泛关注。这起风暴的最新进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最近黑人身份遭质疑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华盛顿州斯波坎分会主席瑞秋·多泽尔星期一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就在上个星期，多泽尔的父母出面指称多泽尔一直谎称他是黑人，实际上他们家有捷克、瑞典、德国还有北美印第安人血统，但绝对没有黑人血统。多泽尔的母亲鲁瑟安·多泽尔这样形容他的女儿，
对自己和别人说了这么多关于他的族裔背景的谎言，现在他可能真的相信这是真的了。
这则新闻立刻成为全美热议话题，而且引发了有关族裔关系的辩论。媒体还找出了多泽尔的中学照片，和他现在的形象做比较。多泽尔曾经在脸书上贴出一张他和他所称的黑人父亲的照片。当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质疑他所称的黑人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多泽尔回答说，
我不懂你的问题，是的，这就是我的父亲。
但是这位黑人叫阿尔伯特·威克森，多泽尔的父亲叫劳伦斯·多泽尔。多泽尔在星期一的辞职信中并没有直接谈到自己的族裔背景， 他说，虽然目前有很多紧迫的种族议题，但是他的个人故事显然转移了人们的焦点，因此他决定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家英国报纸声称，中国和俄罗斯间谍机构破解了西方情报活动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是斯诺登泄露的。这位美国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在2013年盗窃并泄露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情报项目的详情，然后逃往香港，再后来到了莫斯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包括西方情报机构的详细信息。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说，那些文件已经被中国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破解，英国为此被迫从敌对国家撤走秘密特工。《经济学人》杂志的撰稿人《斯诺登行动：西方最严重的情报灾难内幕》一书的作者卢卡斯说，英国为控制情报泄露后果而采取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至少一年。
斯诺登到莫斯科之后，英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控制损害范围。一些以机密身份在外国工作的特工被调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面临危险。
泄露的文件透露了总部设在伦敦的英国军情六局的一些官员的姓名，这种信息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反谍报机构所利用。
那个国家的有关机构会仔细考量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尝试是否可以控制或者招募间谍人员，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你不需要知道谍报人员的姓名，只需要知道谍报机构官员的名字。一个好的谍报机构就能够顺藤摸瓜，摸清来龙去脉。
英国皇家联合部队研究所的钱伯斯说，斯诺登所泄露的信息对外国当地情报提供人员和信息来源构成最大的风险。
这不是英国或美国情报机构雇员以外交人员身份做掩护在其他国家进行活动的问题，而是他们当地的信息提供者的问题。假如情报人员的身份暴露，就有可能使许多人面临生命危险。
英国政府没有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做出直接的反应，但重申斯诺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卢卡斯说，斯诺登的行动以及对西方政府的一系列网络攻击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所有的电子信息库都是容易被盗取的。我要说，我们的情报机构大力使用电子信息库和合同工，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所谓的易受攻击面。现在我们在穷于应对，我担心我们这次遭受的挫折会让西方情报机构在今后十年元气大伤。
斯诺登的支持者赞扬他挺身而出揭露了政府非法监听项目，西方国家则坚持表示斯诺登的行动使无数人的生命陷入危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最近公布的网络入侵事件再次引起各界对网络战争的争论。美国政府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为，不排除用传统的军事手段进行还击。不过有专家说，这种恐慌超过了实际威胁，缺乏事实根据。下面是叶凡和任宇阳的报道。
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事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西夫众议员上个星期说，除了进行防守之外，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展开攻势，以及我们能如何形成一种威慑，让攻击者今后不敢再攻击。美国政府2011年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动，可能采取传统军事手段来进行惩罚。这种看法得到很多人士的支持。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去年12月遭到攻击，可能涉及400万名现职和前联邦政府雇员。这是最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资料的网络入侵，也是这个机构在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遭到中国黑客入侵。而去年5月19号， 美国司法部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盗窃美国商业机密。可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布兰登·瓦勒里安诺表示，对网络战争和冲突的恐惧超过了实际情况。他在新书《网络战争和网络现实》中大胆挑战主流思维。他说，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网络战争会对一个国家形成严重威胁。他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入侵事件只是一起间谍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间谍活动，而不是强调网络战争。
瓦勒里安诺和联合作者莱恩·曼纳斯仔细分析了2001年以来的网络入侵事件。他说，我们应该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攻击事件中学到的教训是，首先要建立安全防范措施。他建议美国政府和私营行业合作，加强安全措施，而不是以牙还牙，展开网络攻击，甚至动用传统武力。
我对网络安全结构的担忧，以及我整个学术生涯的担忧，是使用威胁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他的观点引起哈佛大学网络安全专家麦克·塞尔梅尔的同感。他说，对任何事件采取威慑手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威慑网络攻击？当然，就像我们可以试图威慑任何其他事件。问题是，威慑手段成功率有多大？
瓦勒里安诺指出，不能把网络冲突孤立起来，冲突的根源是地缘政治矛盾。他说，看待北韩攻击索尼网络，不能脱离北韩跟韩国、美国的关系。在美中黑客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美国跟中国邻国的关系。瓦勒里安诺说，只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才能防止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跟中国相关的新闻。中国星期二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但誓言要继续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建设。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使其他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感到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为填海造岛进行辩护，声称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并说填海造岛是出于民用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用途。声明没有透露预期的完工日期。美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填海造岛工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这一工程为无人居住的岛礁的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中国的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军营和飞机跑道。中国新疆一些动荡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斋月之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加紧控制，其中包括让官员保证他们不会戒斋。路透社报道说，本周开始的斋月是新疆的敏感期，过去3年中有数百人丧生，北京把这些人的死亡归咎于伊斯兰好战分子。近年来，官方媒体和新疆政府网站发表报道，并正式通知要求党员、公务员、学生和教师不过斋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向数百名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团体代表提出要求，坚持认同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共产党等所谓五个认同。据报道，在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金河县，地方政府在其网站上说，食品安全官员上周表示，斋月期间他们将引导和鼓励清真寺餐馆照常开放。食品安全检查人员将对斋月开门的清真餐馆减少登门检查。维吾尔流亡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的镇压政策 包括对宗教习俗的限制引发了骚乱，北京否认这一指控。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香港，在香港立法会星期三开始讨论表决政改决议案的前夕，香港警方星期二破获了一个涉嫌串谋制造炸弹的激进团体，并拘捕涉案的十名香港居民。泛民政党和团体继续呼吁市民和平理性地争取真普选，而一些本土团体也与该激进团体切割。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一从位于新界西贡的亚洲电视旧厂房内搜出爆炸品，并先后拘捕涉嫌串谋制造炸弹的六男四女，年龄21到58岁不等，有专业进修学院学生、混血留学生、教学助理、地盘工和无业人员，还有人曾在今年3月光复元朗的反水货客行动中被捕。警方表示，其中三人自称为激进团体全国独立党的成员，该团体曾在网上声称若政改通过，香港人要有心理准备，当天会有伤亡。有报道称，警方几个月来便已注意监视这个团体，决定时机成熟时采取拘捕行动。警方周日傍晚在西贡豪冲亚市旧厂房发现两名男子携带化学材料进行引爆测试，随即拘捕两人，并发现有烟雾及化学物品。经爆炸品处理科人员检查，即场引爆部分化学物品。警方通宵搜查后，还发现数公斤固体化学物品、5公斤液体化学物品、气枪、喉管及手套等，并拖走厂房门外的一辆电单车。随后，警方在其中一名被捕者的家中搜获3瓶共2公升的液体，确认为制作高性能爆炸物 TATP 的原材料。警方还在另一被捕者手机内发现存有制造烟雾弹的化学程式。警方还搜出多张标示金钟、湾仔及炸药库字眼的地图，以及存有制作爆炸品方程式及装置图的平板电脑等。警方周二下午根据标有炸药库的地图，在马鞍山石矿场一处荒废石屋发现大约300克的几种化学品、2瓶稀释剂、一个红酒瓶盛着不明液体等物品。据报道，这个结构松散的全国独立党组织在占领运动后的去年底今年初成立， Facebook 专页今年1月开设，分享不少外国示威扔汽油弹的画面，在6月1日曾写上警告，倘若617通过政改表决，香港人要有心理准备，当天会有伤亡，立会将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废墟。不过该帖子早已被删除。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对媒体表示，爆炸品案件明显与一贯主张和平理性的泛民主派无关，泛民对暴力行为予以谴责。此外，泛民泛合会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行为，指香港是自由、平等及尊重法治之地，不允许示威者做任何暴力冲击及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前学联秘书长陈倩莹星期一晚在立法会集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能完全相信警方的说法和证据，但是另一方面，无论什么团体立场如何，都不应该涉及任何暴力行为。他说，
不管是那一方面那一个派系的话，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些暴力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希望用和平合法的方式去表达我们意见。我不希望我们的参加者当中会有朋友去想做这些事情，因为都会危险影响其他人的安全。
据港媒报道，警方星期一查获爆炸品后，多个激进民主派团体都表示不清楚这个全国独立党的背景和来头，而许多本土派团体的人士也在网上留言与全国独立党划清界限。 其中一些人甚至怀疑警方发现的一些证据有疑点，例如真正的本土团体不会用全国的字眼，或者警方搜查出的一些单张上出现的雨伞或黄伞等用词。此外，港台星期一报道，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仰认为，警方搜到的部分证物中的宣传用品所用的字眼与本土派的不同。他表示，本土派并不会使用回归指称主权移交，也不会以镇英称呼行政长官梁振英。报道说，黄台仰表示不认识涉案人员，也没听说过未来几日有人会采取涉及炸弹的行动。他说相信泛民会否决方案，本土民主前线在表决前都不会有行动，也不会包围立法会，因为作用不大。另据报道，与独立立法会议员黄玉民关系密切的本土团体热血公民的负责人黄阳达则对爆炸品案不发表评论。民阵、泛民政党和民间团体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的前几个晚上都举办滚动集会，声援早已表明要坚决否决政改方案的泛民议员，要求政府重启政改五部曲。陈倩莹表示，他不清楚是否有本土团体周三到立法会外参与集会，但希望大家和平表达诉求。他说
他们没有联系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来，好像说他们就在网上说有一些会过来，有一些不会过来，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派系，所以我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过来。
此前新政府的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号召市民星期三穿白衣参与在立法会外举行的支持政改集会，大联盟召集人周荣强调他们的支持者不会制造混乱。民阵召集人陈倩莹表示，希望双方的支持者都能保持理性克制，不要挑衅对方。他说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看情况，可是我们都觉得如果有什么暴力事情发生，警方和立法会的保安应该要介入去确保我们参加者的安全。
此外，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二下午表示，政改表决时会有不同意见人士在立法会周围聚集，可能会发生冲突，影响立法会会议进行，经商定采纳警方建议，周二稍晚时让警方进入立法会大楼范围后勤维持秩序，并将发出黄色风险警示，并开始实施有关安全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通过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考验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目前正在努力获得下个月党代会的正式提名。洪秀柱提出的两岸政策也受到各方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日前以平均支持率 46.2% 通过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门槛，很可能获得国民党提名，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争夺总统大位。这几天来，有关洪秀柱的政见，特别是两岸政策，引发关注与讨论。洪秀柱上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政见说明，在两岸关系方面，他主张一中同表以及签署两岸和平协定。洪秀柱说，
当民进党假装以维持现状来包藏台独意识的时候，我们要以两岸和平协定的签署来确保两岸的和平、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星期二撰文指出，洪秀柱说的一中同表大陆当然会同意，只是一中同表的定义不会是洪秀柱的定义，而是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定义，大陆必然会施压洪秀柱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大陆愿意在台湾无法接受一中原则前先求同存异，稳定两岸关系，然而洪秀柱主张一中同表会让台湾陷入困境与险境。 两岸政治协会副理事长陈建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等于要两岸从现状走向一中，会让很多台湾民众感到不安，而且要两岸承认一中为中华民国是不可能的事。他认为两岸要向一中迈进需要条件，那就是自由和无障碍的转接，双方要解决政治分歧就需要高层共识，现在两岸缺乏这些基础，如何能向一中同表前进？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杨泰顺认为，一中同表其实只是洪秀柱创造的一个新名称，以吸引媒体注意，是一种策略运用。他说，
同一中同表其实就是两岸都承认说双方都同属一中嘛。可是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或者中华民国呢，洪秀柱并没有说明嘛。那如果接续他其他的这个言论里面来看的话，这个一中他还是一直的是中华民国啊。那其实讲穿了跟这个一中各表其实是一样意思，只是他要换一个说法啊，来表示说他跟过往啊国民党在很多这个两岸政策上面好像不敢表示这个很明确的一个观点跟立场，他表达了一个等于是一个不满嘛，所以他要走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表现方式而已。
针对洪秀柱提出签署两岸和平协定，童志元教授认为，台湾与大陆对和平协定的根本目标截然不同。台湾要的是和平、安全与国际参与，大陆的目标则是过渡性政治安排。因此，洪秀柱主张签署两岸和平协定，确保两岸的和平、国家安全与开拓国际空间是缘木求鱼。此外，在台湾民众对政府信任不足情况下，谈判两岸和平协定只会造成两岸政治对抗加剧与台湾内部自乱阵脚。中国文化大学的杨泰顺教授说，台湾选举文化中常常有候选人开出超出现实的支票以吸引选民支持，现在洪秀柱讲出国民党过去不敢讲的言论，这种讲法能够吸引蓝营选民，但是国民党还在初选阶段，洪秀柱及其团队正在力争上游获得提名，一旦他成为国民党正式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势必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支持而调整其两岸政策。自洪秀柱上周发表他的两岸政策之后，北京至今没有做出什么反应。杨泰顺教授认为，大陆刻意小心谨慎不做表态。他说，
在洪秀柱跟蔡英文之间呢来做挑选的话，那当然毫无疑问的，大陆会比较希望像洪秀柱这样一个背景的人能够当选，只要他是国民党候选人，我想大陆基本上就会比较欢迎了。过去被认为一个比较是低咖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啊，现在居然能够冲到这么样高的一个民调的支持度啊，甚至跟这个蔡英文啊这个不遑多让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大陆当然怕说一个不小心的表态啊，会不会反而使得这个洪秀柱的选情啊受挫啊？所以大陆在这方面一定会比过往这个表现得更为谨慎。
国民党将于星期三的中常会上确认上周末对洪秀柱所进行的防专民调结果，并将在7月19日的全代会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进行正式提名。在目前洪秀柱声势高涨，党内大部分民意希望国民党按制度行事情况下，洪秀柱获得正式提名的机会非常大。杨泰顺教授说，就跟美国大选一样，一旦候选人正式出台后，党组织就立即进驻竞选总部，专家学者会协助拟定选民支持的方案，届时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才会正式表达。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意大利正在调查一宗华人洗钱案，涉案金额达45亿欧元。有消息说，中国银行卷入了此案。下面是未知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意大利经济警察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在最近4年内，在意大利的华人把通过仿制品交易、卖淫、逃税等方式获得的45亿多欧元偷运回中国，而将近一半的赃款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到中国的，光汇款的手续费就高达75万8000欧元。 意大利警方表示，由于中国的保密法，他们无法追回赃款。意大利检察官在追踪赃款时发现了四个中国银行雇员和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问题。检察官称，此案中银行协助了一个叫做 Money to Money 的公司将22亿欧元转给在中国的公司和个人。监督这一案件调查的皮德罗·苏汉检察官说，他们试图联系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和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的联络官。美联社援引苏汉说，尽管我们尝试了这么多次，我们都没有机会联系到中国司法机关和警方，我们已经挖掘到了一半的真相。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的回复中表示，相关部门对此案并不知情。面对意大利警方的洗钱调查，中国银行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且说他们一直都遵守意大利的相关规定。虽然意大利经济一蹶不振，但中国城却异常兴旺。中国人在当地收购了许多咖啡店和房地产，制衣厂昼夜灯火通明，而这样的繁荣却没有在税务记录里反映出来。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秘书长周建煌拒绝评论华人在当地的商业运作，但是他说，意大利华商在当地人的印象中一直都是敬业勤劳的，但最近几年有所改变。
相对来说，跟现在中国人又富裕起来之后啊，你说有一些土豪出来的也比较多，这个形象实际上跟我们这现在尤其年轻一代也有关系。有了有点钱，就比如说炫富啊等等的些。虽然现在对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有些方面比过去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是说你中国国力增强了，他们对你华侨华人就是刮目相看，实际上有一些也是妒忌。
周建煌表示，此案对当地华人华商的影响不会很大。他说，
这个当然是影响是有，但是你说很明显是大家比如说以后在这方面可能会更加小心。
美联社报道称，意大利法庭正在审理此案，检察官试图通知近300名难以找到的被告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人。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接受了2名美国主教辞职，这2名主教被指责未能保护儿童免受一名娈童癖神父的虐待。检察官指责教会领袖对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教区一名教区神父的性虐待行为视而不见。2个星期后，主教约翰·尼恩斯特和弗里主教李皮克辞职。柯蒂斯·韦梅尔神父被裁定猥亵2名男童，被判5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2名主教辞职之际，梵蒂冈起诉了其前驻多米尼亚共和国大使约瑟夫·韦索洛夫斯基，他受到的指控是在这个加勒比国家花钱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并拥有儿童色情物品。韦索洛夫斯基被指控数天前，教宗方济各批准梵蒂冈内部设立一个新法庭，专门审理主教被指控未能保护未成年人的案件。维索洛夫斯基将是有史以来涉嫌性犯罪接受审判的级别最高的梵蒂冈官员。每年全球有数十名记者在动乱地区报道新闻时遇难。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年度纪念仪式，悼念去年遇难的14名新闻业者，而他们仅仅是许多遇难记者中的一小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史无前例地关闭了他们官方网站上的今日头版栏目，代之以标签设为无新闻的页面。与此同时，14名去年遇难的记者的名字被列入了遇难记者纪念墙。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他们代表了去年在工作中遇难的80名记者。
我要感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而许多朋友和同行们却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甘农是美联社的记者，也是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发言人。 甘农在报道阿富汗选举准备工作时遭遇枪击，身受重伤。当时一名阿富汗警长向甘农和他的同事安雅·尼德林豪斯开枪，导致这名曾获普利策奖的杰出摄影师当场死亡。而加农则接受了15次手术，未来还有更多的手术要做，但是他会返回冲突地带。
I want to go back. I want to report. 我想要做新闻，我心里有很多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故事，我想把它们完成。For me
to do. 新闻博物馆的吉恩·波利辛斯基说，如果没有这些记者，就不会有那些来自灾难动乱地区的新闻。
也许根本没有消息，即使有，也不会像这些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深刻卓越。我们也许会知道发生了自然灾害、地区冲突、埃博拉病毒，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了解人类的苦难和人们的观点。
去年遇难的记者中有不少是自由职业者，因为许多主流媒体公司和新闻机构为了节省成本，都转向特约自由职业者。詹姆斯·佛雷和史蒂文·索托夫遭遇伊斯兰国斩首。索托夫的母亲在谈到儿子遇难前偷偷寄出的一封信时说道：
Everyone has two lives. The second one begins when you realize.
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当你意识到你只有一次生命的时候，你的第二次生命就开始了。这是我儿子在被囚第13个月时写下的话。那时他开始接受他再也无法回家的事实，他认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生命活出了全部意义，而且也走到了尽头。谈到他的第二次生命时，他希望我们不要悲伤，而是珍惜我们拥有的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去年仅仅在乌克兰就有11名记者遇难，其中就有总部在基辅的报纸 Vesti 的记者维亚斯切拉夫·维罗米。从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这段视频来看，他是在基辅市中心乘车拍摄一群蒙面武装人员时被他们杀害的。现在新闻博物馆的记者纪念墙上已经刻有2271个名字，他们是上述1837年以来在工作中遇难的记者们。美国之音阿伟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丽莎白女王与众多英国领袖聚集在泰晤士河河边，纪念大宪章 Magna Carta 签署800周年纪念日。大宪章是英国法律及公民自由的基奠文件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庆典在英格兰南部的兰尼米德举行。1215年6月12日，英王约翰在这里签署了大宪章，为英国开辟了议会民主制度的道路。英国大宪章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设立了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的原则。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人群致辞时提到，时至今日，签署大宪章的意义如同几个世纪之前一样重要。他还说，在整个千禧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宪章塑造了世界。
800年前在这片草地上发生的事情与今天息息相关，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英国。全世界的人民仍在艰苦奋斗，他们希望生活在法治之中，希望看到自己的政府受到法律的约束。能做到的政府一般都是长期性的成功，而没有做到的政府一般都是长期性的失败。
后来的美国宪法也受到英国大宪章的启迪。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有大约500万犹太人，人口专家预计几十年之内穆斯林人数将超过他们。美国一个主要犹太人组织希望通过加强双方温和派的力量来改善这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真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各地传出很多很多穆斯林的声音，包括中东、欧洲、美国。面对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威胁，他们开始觉醒了。
自己曾做过激进分子的纳瓦兹成了美国犹太人倡导组织 AJC 本年大会的穆斯林明星之一。
就谴责极端主义和暴力而言，我们穆斯林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另一位穆斯林明星是苏瓦杰伊，他承认反犹主义是阿拉伯世界的一大问题，根源可以追溯到《可兰经》。
That are the verses, for example, in the text that says, you know, we are all from.
比如说，经文有些章节说，我们都来自并且敬拜同一个神，我们都是有经人，而其他章节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
Verses that say the opposite of that.
And we have really an industry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watchdogs.
犹太教拉比马兰斯承认，哪怕是跟温和派的穆斯林对话，很多犹太人也心存戒备。
In any important venture, there needs
在任何重大举措中，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以及某种不怕犯错误的意愿。我们不能犯把力量赋予一心要消灭我们的人的那种错误。
其他犹太人组织也推行过这类行动。但 AJC 是美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组织之一。50年前，罗马天主教会停止把犹太人视为被诅咒的民族 ，AJC 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人们希望穆斯林与犹太人的对话可以跟基督徒与犹太人过去50年来的对话一样结出成果。不过，二者的情形大为不同。
People like you and others have been called out because of your outreach to the Jewish community.
马兰斯说，穆斯林没有宗教那样的人物支持对话。而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穆斯林和犹太社区观点截然对立。埃德向穆斯林青年伸出了友谊之手。
这场冲突看起来好像无解，可你回顾犹太人天主教或者犹太人基督教千百年来的历史，那时有谁能想到他们能像现在这样和平快乐吗？
此间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共有的信仰是，如果有什么地方能让对话成功，那一定是美国。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收入不平等成为当前全球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在教育、健保和财务状况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相当普遍。该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下面是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IMF 星期一，也就是6月15号发布的这一份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将贫富差距称之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在当天的报告发布电话会议上说
As you all know, widen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a hotly debated issu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at its highest level in decades.
众所周知，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不平等也正成为新兴市场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报告说，在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在不平等问题上有所改进。不过，即便如此，报告指出这些国家仍不可忽视其普遍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状况，具体而言，即受教育、获得健保和财务援助等方面的机会仍不平等。 IMF 就此在政策层面提出两方面的建议。首先，各国决策者应该重视贫困人群和中产阶级，因为中下收入阶层的人是消费的主要动力所在。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 GDP 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 GDP 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科克哈尔说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errelated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nels.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对增长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的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报告说，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发达国家，基尼系数的驱动因素以及富裕阶层收入的增长，而该研究则试图将视角放在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贫困以及中产阶级。报告说，技术发展和由此造成的技能溢价在发达经济体是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技能溢价的增长与收入不均衡的扩大有关，而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则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的扩大相关。IMF 的报告总结说，各国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并无统一药方，而需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寻找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以做出政策上的应对。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表示，伊朗过去的核研发行为相对于目前和今后的行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克里说，我们所关心的是接下来如何发展。他还表示，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伊朗的核研发已经停止了，而且外界可以通过可靠的方式予以证实。克里还说，美方对伊朗过去的被怀疑是为了制造核武器而进行的相关研发，他说，有着全面彻底的了解。伊朗目前仍然就允许国际间的观察员进入其军事设施内，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持抵触的态度。克里国务卿表示，国际间的观察员能够进入伊朗相关设施，对于各方达成协议来说，他说，至关重要。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之间计划在6月30号以前就这一议题达成协议。国际间的基地恐怖组织星期二表示，该组织的2号人物兼也门分部的负责人上个星期在美国的一次由无人驾驶飞机进行的轰炸当中丧生。基地组织在以视频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上个星期五的轰炸发生在港口城市穆卡拉，被炸死的除了该组织兼也门分部的负责人之外，还有另外两人。基地组织在同一视频当中还宣布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新的负责人。有分析人士说，这个之前的2号人物的死对于基地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但是其程度还有待观察。星期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严厉批评了联邦政府内负责政府雇员档案材料的人事管理局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方面严重失利。之前中国政府属下的网络大军被怀疑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那里成功盗窃了至少多达420多万个联邦政府当下和已经退休了的雇员的档案材料。查菲兹议员就是国会众议院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对联邦人事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联邦人事管理局在处理信息安全方面就如同是把家里的门窗都打开着，然后但愿没有人进来拿东西。他说，这岂不是大错特错。星期二，巴基斯坦的军方人员穿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对同恐怖分子作战的一名阿富汗士兵伸出了援助之手。外界注意到，这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之前很罕见的一次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另外，埃及方面判处被推翻下台的前总统穆尔西还有另外90多人以死刑，引起了国际间的深切关注。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